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3回。首当其冲的韩立瞬间就觉得身上一紧，接着这四肢就如同坠了千斤一样，竟无法动弹分毫。最可怕的是，在对方的目光注视之下，他竟有了一种身心皆被看穿的冰寒的感觉。韩立脸色苍白，不加思索的大眼诀自动的流转出来，一下子将心神牢牢的护住。这个时候脸上恢复了一丝血色，觉得身体恢复了正常。这一下子让蛮胡子不禁诧异了一下，但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正想再有什么动作的时候，极阴祖师却身形一闪的挡在了韩立的前面。蛮兄，你这是何意啊？为何以大欺小啊？这可是小徒，你这样出手恐怕不太合适吧。吉英抵消掉蛮胡子的气势之后，不动声色地问道。小徒？蛮胡子听了也是一愣，但马上脸色阴沉了下来。吉英，你是不是存心玩弄我不成？除了乌丑这小子之外，在虚天殿中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一位徒弟来呀？他在乌丑身上轻蔑的一扫之后，毫不客气地说道，一副一言不对就要动手的样子。蛮兄，你误会了，这位韩立小友啊，今天才刚刚拜在了乌道友门下，这道友不知此事，这是很正常的呀。啊，轻易虚饰，急忙在一旁打了个哈哈解释。现在的韩立对他们可是重要无比，自然不能有什么差错。吉爷，你在这里收徒，我没有听错吧？啊，虽然听了老者的解释，蛮胡子还是惊讶地说道，随后又打量了韩立两遍。虽然只是记名弟子，还未正式举行拜师仪式，但这位韩小友现在的确是极阴岛的人了，还望蛮兄手下留情啊。极阴祖师望着蛮胡子微微一笑说道。那蛮胡子眨巴眨巴眼睛，看着极阴祖师和如山老者一会儿之后，再看了一下韩立，忽然大笑了起来。
好，很好，你这个徒弟收的的确不错。哎，别的不说，最起码神识就比你的孙子强上好几倍呀。若是精心培养的话，大有可为，大有可为呀。
这蛮胡子竟展颜一笑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最后一句更是有什么深意在里面似的。极阴祖师和如山老者听了这话，莫名其妙的互相看了一眼，都有一些摸不着头脑。
蛮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啊？
极阴祖师皱了皱眉头，缓缓问道。
没什么意思啊，你这位记名弟子不错，有没有兴趣让与我呀？我觉得这小子可能更适合修炼我的脱天魔功啊。
蛮胡子不在乎地说道。
哎，蛮兄说笑了，说笑了啊，这个韩小友才刚拜入极阴门下，怎可随意的转让啊？啊，道友一定是玩笑之言。
蛮胡子此话一出，基因祖师和老者都吓了一跳，青衣居士连忙开口把话头接了过去。
不愿意就让算了，真叫我收徒弟我还嫌太麻烦。哎，不过青道友，我是打基因徒弟的主意，你这么着急上火干什么啊？莫非这小子身上还真有什么说不得的事情？
蛮胡子冷笑了一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忽然一寒说道。这话一出口啊，老者神色微变，他马上神色如常的望了基因祖师一眼。基因祖师一看同样是脸色微变，但是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就平静地说，
蛮兄，既然心有疑虑，吴某呢也就不再隐瞒了。小徒对我们此次内殿取宝可是大有用处，要是他有什么得罪道友的，还望蛮兄手下留情啊。啊，
基因祖师说这话的时候，韩泪听了可是郁闷无比，他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位蛮胡子呀？反而是他在大殿的时候被对方强行抢去了玉柱，对着老魔头还真是一肚子闷气啊。当然了，这些话韩立也只敢在心里头想想，绝不会说出口去的。
得罪？哼，我根本不认识这小子，有什么得罪的？
我刚才呢只是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他的功法好像有点意思，出手试一试罢了。倒是他一位结丹期修士能在内殿派上什么用场啊？啊，你们不是拿谎话欺瞒我吧？
蛮胡子一摆手，懒洋洋地说道。听了这番话，吉音皱了皱眉，犹豫了一下之后，对如山老者示意了一个眼神。青衣虚实见此，微然一笑，嘴唇微动的向蛮胡子传音了过去。蛮胡子见二人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开始还露出轻蔑之色，但是当多听了几句老者的传音之后，神情骤然一变，有些吃惊的望向了韩立。接着他也用传音之术向老者问了几句什么，然后才露出了恍然大悟之色，脸上阴寒尽去。
哈哈，基因呐，我说你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啊，在这个地方收起了徒弟啊？原来他竟然有，哼，你倒打的真是好主意啊。
蛮胡子半眯起眼睛，射出如刀剑般的目光，直盯着极阴祖师，森然说道：
蛮兄，何必生气呢？要是你遇到了此事，恐怕也会用相同的手段吧？啊，况且我二人现在既然将此事说了出来，就没有吃独食的意思。此次取宝还是要仰仗蛮兄才是。
金祖师很是镇定地说道。
哼，这倒是实话，没有我出手的话，恐怕万天明那群伪君子连取宝的机会都不会给你们的。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真取到了宝物，你们打算如何分配呀？啊？
蛮胡子想了想之后，神色略微缓了一下，说道：
我们按人头分成四份如何呀？包括韩小友在内，一人取一份。
如山老者似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摇头晃脑的马上回答。可这话一出口，蛮胡子却翻脸了。
青叶，你觉得本人是那么好哄骗的吗？四人平分，亏你能想得出来，到时候万天明就由你对付了，反正我们几个人拿的都一样多嘛。
蛮胡子说着，一脸的讥讽之色。
满兄，别生气嘛。这点呀、啊，的确是我所想有点不当啊。
那蛮兄觉得如何分配才妥当啊？这个家伙听了对方的嘲讽之言，非但没有动气，反而笑嘻嘻地问道：
你们拿多少，本人不问，但是宝物我必须取走一半才行，毕竟那万天明一个人就可以让你们二人够呛，我要应付这个人拿走一半可并不算多呀。
蛮胡子板着脸说，他的这话并没有让吉英和老者露出惊讶之色，显然对方的狮子大开口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一半儿，我说男生的胃口实在太大了吧，不要忘了，没有小头的帮助，我们能够成功取宝的几率低得可怜，我徒弟总要多占一份吧。
吉音祖师不急不躁地说道。
哼，他一个结丹期修士也配和我们一起分宝？
蛮胡子看都不看韩立眼的说道。韩立听了面皮动了一下，但是马上恢复了常色。
他若只是个散修，自然没有资格分的虚天鼎之中的东西，但是既然成了我吉音的徒弟，哈哈，当然应该有他一份了。
吉音祖师这次可没有退让的意思。蛮胡子一听，脸上厉色一闪，正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旁的老者却抢先说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哈哈，都别争，都别争啊，听我一句啊，两位道友不用再争了，
不如到时候将宝物分成五份啊，蛮兄呢拿两份，
其余之人取得剩余的三份，这样总算公平了吧。
这话一出，蛮胡子愣了一愣，摸了摸胡子就不再说话了。吉音祖师则立刻表态，
这个条件乌某可以接受，
就不知道蛮兄意下如何呀。
好吧，虽然蛮宝还不算满意，但总比刚才强一些啊。
蛮胡子皱了皱眉，有点不情愿地说道。他已经看出来了，吉音祖师已经和老者成了联手之势，这个条件恐怕也是二人的底线，如此一来他自然无法过于强势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魔道的老怪物们对还未取到的宝物开始分赃的时候，在另一处的万天明等人也在隐秘地商量着夺宝之事。
关门主，你的金丝蚕有几分把握能取出那虚天鼎啊？以前想取此宝的前辈高人可也有不少啊，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功过，我们恐怕也是空欢喜一场吧。
天雾子道士正有一些担心地问道。
放心，原本光是我那金丝蚕把握的确不大，但是我们先前不是寻到了天青花吗？只要在取宝的时候我拼着金丝蚕不要了，到时候给他们服下此物，我们最少有三四分的机会可以成功，这个几率已经很高了。
这个道理贫道也知道，只是一想到此事吧还是有些心神不宁。
惭愧啊，惭愧。看来贫道的修为不足，心境还是有待多加磨练呀。
天武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石天鼎这等宝物，就是天星双圣那两个老怪物，同样也会牵肠挂肚的，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我等只是修炼之士，并非真是无求无欲的神仙人呐。
不过万门主，你看那些魔门的家伙正在鬼鬼祟祟的说着什么，刚才好像还有一些起了内讧的样子，但现在又没事般的说笑了起来，这群魔道之人不会有什么诡计吧？
老农一样的那位却开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听了这话，万天明远远望了一眼刚刚分赃完毕的魔道的人，冷笑了一声：
哼，魔道之人修炼的功法威力虽大，但是容易让修炼之人心性扭曲，有些前后不一的表现，这也是正常之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倒是此趟我等宁肯不要虚天鼎，也绝不能让他落入魔道之手，毕竟那极阴祖师的一种火蟒也是有可能取到此宝的灵兽之一。
万天明神色凝重了下来：万门主所言极是，若是魔道得到此物，魔焰自然更加高涨，而现在正是星宫那群家伙实力最弱之际，我等绝不能让魔道替代了星宫的位置，统治了乱星海呀。
天武子连连点头说道。
万天明非常的满意，正想再说什么的时候，巨山的方向忽然红蓝两色的光芒大盛，靠近峡谷入口处的山壁在一阵地动山摇中裂开了两个狭窄的通道，看样子应该直通入峡谷的内部。
两个通道入口处的外面还各冒出了一块高约三四尺的石碑，一个写着玄经道，那另外一个写着熔岩路等几个古文字。顿时啊，有一些临得最近的修士抢先一步走了过去，但刚在熔岩路的通道外，人尚未进去，就有一股让人头晕脑胀的炙热之风是迎面吹来，人立刻口干舌燥起来。而玄经道的外面则有白色的冰寒之气从里面不停地冒出，并隐隐有厉风狂啸之声，让人看了是心生寒意啊。
韩立，我们走吧，回头在冰火道的尽头处再集合。你想走哪条通道的，我虽然无法亲自带你过关，但是给你一两件御寒取暖的宝物还是能够做到的。
极阴祖师啊，一看见这两条通道出现，精神一振，站起身来，并一转脸对韩立关心至极地问道。韩立在过鬼屋的时候已经听紫灵仙子说起过冰火道的事情，知道只要一踏进了通道呢，人就立刻被禁制传送到大峡谷各个预设的位置，能够和他人传送到一起的机会非常低，所以对方才会说出这般话。
走熔岩路吧，我身上正好有一件避火衣，也许还能起点作用。
韩立想了想之后缓缓地说道。
很好，此物你收好吧，以你的修为，有了这东西过关应该不成问题的。
极阴祖师毫不犹豫地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块蓝汪汪的玉佩递给了韩立。
真没想到极阴呐，你这么小气的人竟也难得大方了一次，这不是你那件很宝贝的白皙佩吗？
蛮胡子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幕，有些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小徒修为尚浅，本人作为他师父，自然要多加照顾了。这件白锡佩虽然也算珍贵，但我要走那玄经道，此物留着没有用。但是我记得蛮兄好像有一件寒冰珠，不如一起暂借小徒吧。想必道友不想让小徒在未进内殿之前出什么意外吧。
极阴祖师没有动怒，反而眼珠一动，含笑说道：
哼，在未取出虚天鼎之前，本人自不会让他轻易的死去。这件寒冰珠是我早年击杀一只寒狸所得，小子就先便宜你了吧。
说完这话，蛮胡子从身上摸出了一颗白的温润圆珠，拇指般大小，抛给了韩立。韩立心头一喜，接过了此物，称谢几声。虽然知道这二位给自己的这般宝物完全是因为血玉之珠的缘故，但可以让他在过熔岩路的时候安然无恙，自然是求之不得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4回。